们在主里面常喜乐，虽然是为充满了旧恶，虽然患难如同风和之冲击，但是歌唱中真是叹息，也当是叹息的，当是叹息的，无论如何歌唱中真叹息，无论如何深深终身死去，所以当时常喜乐。
你这个调好像还不太熟啊，一级，我们再唱一级好不好？这个要唱的轻快一点，要调子比较要更轻快一点哈，能跟得上来啊。
哦，让我们在主里充满了显然，患难如同波涛在冲击，但是歌唱中甚是叹息，应当是叹息了，当是叹息了，无论如何歌唱中甚叹息，无论如何深深终身死尽，所以应当是常喜乐。哦，让我们在主里面常喜乐，因我们快要脱得帐幕，我们要在天下与主在一起，不再有何忧愁与叹息，也当是常喜乐，当是常喜乐，无论如何歌唱终身叹息，无论如何深深终身死去，所以应当是常喜乐。
这是腓立比书的主调啊，这是保罗在他极其困苦的时候一个得胜的经历，所有的艰难所有的困苦都不能让保罗里面的喜乐失去。我看到那个尼托森弟兄的最后的一封信，他实在是一个认识主的人，他就知道保罗的经历，所以他最后那一句话也是一样，他说呢，我知道如何保守我心中的喜乐。我想今天这个时代不仅平安逐渐失去，我们看见人在地上的生活，这个真正的喜乐也慢慢不消失。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有个喜乐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主来的，是在主里面的，这个喜乐是没有任何人能夺去。我们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话吗？我把我的喜乐赐给你们，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感谢主，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喜乐，这个喜乐不建立在外面的顺利，不建立在外面的一些环境的事物上，那是建立在主自己身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样环境里面当我们里面能摸到主的时候，你就喜乐。所以这首诗歌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啊，非常能够鼓舞人心的。我们好不好把这个副歌啊多唱几遍，我把它背下好不好？这个当你遇见什么事情不快乐的时候，你就唱哈，要记得主的命令啊，就是保罗说你们应当喜乐啊。所以我们我有好几次也是这样，有时候心情沉闷的时候呢，像我为什么这个中仇敌的诡计啊，我应当喜乐，对不对？ 我不应该这个被这些事物困住，但是这个里面呢好像这个感觉提不起来，我唱这个歌啊，应当时唱起的，一唱就这个灵就起来了、啊、所以有时候诗歌是兵器啊，诗歌是个兵器，你会用诗歌的话呢，你的生命里面真的是这个会有意想不到的主让你怎样脱开那个困扰，脱开那外面环境对你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诗歌要背，背的越多越好，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你可以用不同的诗歌。我们把这个副歌背下来好吗？应当时唱喜乐，当时唱喜乐，无论如何歌唱众生叹息，无论如何生存众生死境，所以应当时唱喜乐。弟兄们来，应当时唱喜乐，当时唱喜乐，无论如何歌唱众生叹息，无论如何生存众生死境，所以应当时唱喜乐。来，姊妹们来，
在基督里面的喜乐、
哦、
啊，在那个幕后以及混乱哦，及其败坏的时代里哦，平安远掉，喜乐远掉，
主啊，
个人哦所渴望的实在是哦，如所持有的平安，
主啊，
求你哦，让我们的这个为你做见证，
哎、
让我们很真实哦相信你。也顺从你在我们一生中有计划的时候，平安喜乐就追随着我们，
哎、
你所住的福也追随着我们。
哎、
我们在感谢你，哦，你对我们何等大的恩典，
把
应许，哦，要把你的喜乐给我们。
哎、
哦，我们知道，主啊，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并没有撇下我们鬼孤儿。哇，你还哦，比较
好
会是啊，在这里给我们引导，在教会话语的时候，哇，你还要哦，从天上赏赐极大的啊属天的喜乐，
阿门。
啊，让我们从话语中再能够得着力量，
阿门。
有盼望，哇，在这最末后的时代，让我们真是看见，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找着真正的盼望。
哎呀！
我是祝福晚上的聚会与我们丰富的同在。
阿门。
来到你跟前的每一个人，祷告共同宝贵的心。
阿门。
希望我们带着谦卑神的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然后主啊，你的灵在我们身上去引
导。阿门。
你知道身上做的你所要做的。
阿门。
是的，主啊。
就带着这样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这聚集的时候，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天上来的喜乐不该常赐给我们，
你也
来给我们莫大的福气。
是的，主。
在这弯曲背背的时代，主啊，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
哦，是的。
哦，因着你宝血的洁净，我们是
在
这里有
荣耀。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把信心赐给我们，也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能认识。但是我们感觉我们认识还不够透亮，主叫我们里面的眼睛，主啊，能够更明亮，能看更清楚，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坚定、更稳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什么时候我们只要在心灵的深处注视你一下，就什么都好。 什么难处也不能困住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主愿晚上你在这里向我们众人显现，主在我们心灵的深处让我们再来瞻仰你的荣美。亲爱的主耶稣你实在是我们最宝贵的主你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能力。主离开你，我们实在什么都不能做。亲爱的主，离开你，我们的生命就枯干；离开你，我们里面就没有喜乐；离开你，我们对前面的路就觉得接站永远与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也知道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光中领受你的话语。主，愿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先从十七节读到二十八节，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对弟兄一起，我们一起轮替的把它读一下。请弟兄们先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儿子献。来说十一章呢，那是讲到一般注视基督的人，一再重复的一句话，因着信，因着信。那我们知道信心是一个属灵的看见，那看见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信心呢，是看见神的儿子，看见基督的自己。所以信心并不建立在人的经验、人的智慧和人的知识上面，信心呢是建立在里面对神儿子的看见。那我们知道这个信心的度量呢，那是根据于你里面对耶稣基督的看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真实的信心呢，是包括着希伯来书第一章到十章所有的内容。这个整个所有的内容，那么就是信心的范围。那我们知道，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十章啊，这里把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位和他的工作做了非常精辟的一个解说。那我们知道这个解说呢，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是何等样的丰富的，何等样伟大的因为神的儿子。那我们的信心呢，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呢，你里面对于希伯来书前面一章到十章里面，你的看见有多少，你的信心的度量就有多少。那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十章所包括的内容，如果你能全部看见，那你一个完全的信心那你的信心是非常的丰富，非常大。我们今天呢，很多人所讲的信心呢，往往都变成一种自信或者是建立在我们少少的一点的经历、一点智慧一点才干上面，那个是很可怜的。也有很多常常讲不太起只要信不要怕这个话是常用。作者提到信心的时候呢，跟我们一般人所提到的信心就不一样，他这个信心是丰富的信心，那是对神儿子那个完满的看见的一种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信心的程度也不一样，这个信心的程度度量呢，是根据于你对耶稣基督是看见的东西。那我想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都开始有一点信心，那我们可能我们的信心就仅仅建立在那个救恩上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用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赐给我们新生命，这个不够的。 所以难怪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这个使徒才告诉我们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了，竭力的进入完全啊。那么这告诉我们，在每一个过程情况的里面，你信心的度量会有不同的种的增长啊，不同的一种的程度会出现。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信心乃建立在我们对主的认识，或者说呢，建立在我们里面对主的看见上面。你看见的越多，看见的越丰富，你的信心就自然就越增长。弟兄姊妹可以晓得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要用3年半的时间来带这些门徒啊。现在我们呢，回头我们来思想这个，我们里面就很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就是要让他们看见，所以3年半的时间行了无数的神迹，对不对？哎，每一个神迹几乎这些门徒们都跟着，他们都看见主耶稣所讲的道，他们看见主耶稣的行事为人，他们看见。所以这3年半呢，主耶稣基督就是把他自己完全的向着门徒们敞开，没有丝毫保留的向他们敞开，直到最后上了十字架啊。那我们看见主耶稣最后钉十字架的内幕的光景啊。那我们知道那一个就是主耶稣完全没有保留了啊，把自己全然的释放出来。那开头的时候门徒们并不能懂得这些啊，他们跟着他们就觉得很稀奇，他们不晓得主在暗中已经建立他们的信心。所以等到五旬节以后啊，门徒们再站起来侍奉主的时候呢，因为他们里面曾经看见过啊，所以当他们遇见这些困难难处来的时候呢，他们的信心就是活的啊。主耶稣曾经叫病人得医治，他们看见过，所以现在呢，他们知道主耶稣是可以医治病人的，所以他们在医治病人的事情上面蛮有信心啊。所以你看彼得的那个医病啊，完全跟主耶稣基督差不多的，到最后啊，他走过哪里，那个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人的病就好了啊。那我们知道什么呢？就是在信心中间呢，他把从主所领受的啊，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实际。所以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基督多少，你里面信心的度量就有多少。所以今天呢，有人在那强调说我很有信心啊，那我们问说你的信心是根据什么，对吧？对吧？所以有很多人在那强调信心呢，只不过是一种自信啊，或者呢，有的时候甚至很更肤浅的变成一种口号啊。事实上里面并没有真正的这个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心的引用，你没有办法越过你里面对主的看见。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有的人运用圣经的话语一运用就很有果效，有的人运用圣经的话语没果效，对不对？这根据里面的信心的看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人说，我以为说抓住圣经的话我就可以去用，完全不是这回事。情我们讲过，主的话必须跟你的信心调和才有实际的，那个调和呢，就是你里面对主的看见。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需要在主面前认真的寻求，让圣灵在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所以我想弟兄们，在弟兄姊妹，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呢，希伯来作者对信心的这个注解实在是一个丰富的注解，是一个广大面的一个注解，它不是像普通人所讲的那个很肤浅的啊，那是一点点的情况的那种的说法啊。所以我们要进入希伯来书所说这个境界的这种信心，弟兄姊妹，你基督徒的生活就丰富了啊，你信心的度量就大了，你的生活中能运用这个信心的面就广，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主耶稣3年半跟门徒们在一起啊，我们知道就是要让他们看见，天天看见。所以约翰呢，到晚年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啊， We beheld his glory 啊，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啊。你看彼得也是，我们在圣山上看见那个大君王的威容啊，这个看见对成为他们里面的信心了啊。所以他们在侍奉中间的时候，他们
碰见任何的事物，因为他们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看见，所以他们的信心是稳固的，信心是大的。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一章里面就给我们引用从旧约圣经一开头的时候，这一班人他们跟随主啊，他们跟从神的旨意，原来呢他们就是在信心的范围里面，那么因着信就告诉我们他们里面有看见，他们因为有这个看见，所以在他们的时代里面你看见他们才有那种的生活，才有那种的跟随，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这前面呢已经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啊，上次呢我们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能够把他的这个讲完，那在上次哈，在第十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哈，这一段话语很重要，那这一段话里面呢讲到亚伯拉罕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也就是他们天上的家乡啊，那这个我想今天晚上我要再稍微多一点的解释。事实上我们读旧约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没看见亚伯拉罕住在什么城里，他都是住在帐篷，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当他在这里引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说他看见一座有根基的城啊，就是 a city with foundation 啊，他看见这么有这么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啊，你怎么也看不出来亚伯拉罕的生活中间也看见过一座什么城，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都还没有被建立，对不对啊？一直要到大卫以后耶路撒冷才被建立。但是很奇妙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乃是透过一个永远的眼光，不是用时间来解释的，而是透过永远的眼光呢，他告诉我们说呢，亚伯拉罕已经望见那座城。那今天对新约的圣徒来讲并不困难啊，因为我们知道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使徒约翰已经告诉我们，将来人类历史的最终端的时候啊，也是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有一座城要出现，这个新耶路撒冷啊，从天而降的一座城。那我们知道这一座城呢，代表神永远的旨意。那么这一座城呢，也是说明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完全的联合，它是用城来说明那个意义。那这是圣经里面为着解释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解释教会与元首之间的关系，解释神的在创世之前他所有心中的计划最终的目的的那个光景，那么他用这座城来做解释。当然我们知道这座城哈，它代表的意义很多，那它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啊，新耶路撒冷。那当然这个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启示录里面这座城所有的这个意义通通把它说明，不过它主要代表有几个重要的点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个，那座城呢乃是神的宝座所设立的所在啊，代表神的主权，代表神的行政啊，代表神的王权的一个地方，代表神的荣耀的地方。所以呢，亚伯拉罕呢虽然在地上是寄居住帐篷做客旅的，但是他也望见了神永远的那个心意啊，他的信心呢透过神的儿子看见神在他儿子里面所定规那个荣耀的旨意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他知道那个是他人生最后的归宿，也是一个荣耀的归宿，所以他们有地上的家乡可以回去，他们不要回去，他们要向着这个天上的家乡而去啊，他们要等候这一座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信心不仅看见在基督里面神所一神的给我们一切所有的恩惠，并且看见神最终的旨意，所以这座城所代表的，所以他的心呢就向往这一座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座城是神的宝座，在其中是神亲自所管理的，亲自所掌权。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哈，我们看看这个地上的情况的转变， 我们越过身里面心里面越渴望我们的主能够早日登宝座掌王权，我们知道只有他来掌管万有啊，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地上啊，管他是什么再有才干的人呢，我们知道也没有办法应付今天这个时代的难处。所以有的时候啊，鼓励你去投票啊，不去投没不大好啊，投嘛很勉强，其实啊，我看看这些都差不多了。不过有的世上的人他们在那听听也，共和党、民主党还在争论不休啊。其实呢，对真正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看看也都差不多，选哪个党也差不多。我们并不留恋地上这些东西，我们的心要渴望怎样？渴望主早日的回来，渴望他的王权啊能够早日被显明。所以这座城首先所代表的，那是主管理一切，主在这里掌权。那么这座城呢，也是神的居所，也是我们与神同在的地方，也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神的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有神的同在，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神的同在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中一切问题的解答。只要有主的同在，你什么都不需要惧怕。当然我们知道神要住在什么地方的话呢，那神有他的条件，神不是什么地方都住的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个神呢什么地方都喜欢去住啊，不是的。神呢要建造他的居所，他有他的条件，是在旧约时代中开头他用会幕，对不对？他告诉摩西要建造会幕，会幕里面的每一个家具每一根线都要按照什么神的意思来做，你如果不按照神的意思来做，神不住的。所以摩西啊很小心的在那里照着山上的样式做，最后做好之后呢，当那个祭司开始的时候啊，圣经记载什么呢，那个神的同在荣耀就出现在会幕里面，有烟云的充满了整个的会幕，是吧，祭司都站立不住啊，神终于得着一个地方他可以与人同住，哎呀这个心多么的欢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座城也是主神呢在这个创世之前他心中就已经定规的，因为他心里面实在盼望能够与他所创造的人能够住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代表重要的啊，我们在地上有教会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能不能引进主的同在，这是大问题啊！你不要以为说任何一个光景里面神都能在其中，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当教会在地上偏离的时候呢，神的同在就失去，正像在旧约时代中间一样，当以色列的百姓的光景偏离的时候呢，神的同在就失去啊！你们读以西结书啊，第九章到十一章，那个最感动人的那种情况啊，你去读的时候，你看见神呢实在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但是百姓没办法，他们拜偶像，对不对？他们在那里在神之外有许多其他的贪求，那把那污秽的东西弄到圣殿里面去，逼着神离开。到最后呢，神的同在就到了对面橄榄山的那个东面的山顶上就停在那里不动，神还没有离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以为说求神的同在很困难，对不对？所以很多基督徒祷告说都是这个苦苦的哀求，主啊你要与我同在。我想主听的这个祷告啊，心里面大概也蛮难过的啊。你想我这么喜欢与你同在，你怎么还苦苦的哀求与我同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一种的光景能适合他的居住，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今天教会整个建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今天地上的人呢，并大很多人都不注意这些东西啊。我们以为说呢，随便盖个礼拜堂，弄些人呢，这些弄些节目，那我们就是教会，他也不管主同不同在，或者说弄好了之后，那主啊，请你住进来。主说我不要住，因为什么呢？你不是按照他的定规的，所以主对他的居所呢？他是没有容让人来做什么的，这个我们要在主面前特别谨慎啊。 所以那个会幕呢，神没有让摩西去做，对不对？圣殿神也没有让大卫照他的意思去做，神对他的居所非常讲究。那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听啊，神对他的居所非常讲究，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侍奉主啊，特别在教会的建立上面，你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你的那个建立能不能把神的同在引进来，这是一件大事情。不过我们感谢主啊，在新约时代中间哈，神实在是充满了恩典。什么样的教会能够让主在里面，让神愿意住在里面呢？弟兄姊妹们，那就是神儿子的成分越多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同在越多的地方，因为神只住在他儿子里面。我们今天的神说与我们同在，是因为主在里面，是吧？主如果不在你里面呢，神才不要跟你同在。我们要感谢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各地的教会里面都有一点主的存在，就是因为根据你里面基督的度量，神就住在你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非常非常谨慎啊，要注意。所以我们盼望教会的建立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们属灵的生活能按照神的心意，这样的话主的同在就显得丰富。所以亚伯拉罕望见那座城，那座城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神与人一同居住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稍微有点爱主心的人，我们就很渴望，哎呀，能够早日的与主同在，那实在是好的无比的。因为这个地上哈，实在讲再好的地方啊，你如果真的摸到天上的事情，你知道没有什么地方值得你留恋。我们呢，因为对于天上的事物认识的不够，所以我们的对地上的事物的留恋就比较多。有的基督徒啊，那个主要带他走了，他舍不得走嘞，这个真是很愚昧。所以，最近我跟我家里的兄弟姐妹在一起谈的时候呢，我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去年过世了，他们现在快乐无比，他们一点都不后悔离开这个，因为到主那里去了，快乐无比呀。今天老实讲，我们在地上这个生活是一种挣扎的生活，对不对啊？不管你住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你看见多不安息啊，多么有挣扎，对不对？我说我们今天可怜，我们是苦中作乐，很苦，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有一点喜乐。你将来到主那里去，那才是真正快乐啊！圣经呢，保罗是用那个快乐那个字说。像这个彼得用的快乐说，那个快乐啊，你用中文来讲，它应该叫做极乐，那还真是极乐世界。那个什么叫极乐呢？我想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有的时候很快乐啊，快乐还没达到那个极乐，因为怎么样？到主回来的时候，你才经历那个救恩的上好，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尝到救恩最最快乐的那种情况。所以亚伯拉罕在地上做寄居做客旅的时候，他已经远远望见那座城，所以他的心爱慕这座城啊。因为怎么样，这是圣经的一个描述，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还有因为姊妹们，这座城那是讲到神与我们完全的合而为一，这个是圣经中的很大的奥秘啊！将来我们的所有蒙恩的圣徒啊，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成为他的身体，他完全的联合。这个姊妹，你就再也看不见任何败坏的事物，主的美丽从每个人身上彰显出来，主的权柄啊从每个人身上彰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替他掌权，与他一同作王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哈，我们对这座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领悟，需要一个真正的认识，这样你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的心呢向往这座城，是吧？我们看见以后圣经的历史，一直到教会的历史，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里面眼睛得开，他们也照样向往这座城。因为我们晓得当时哈， 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面临啊主后七十年呢、啊、这个耶路撒冷要被拆毁的时候，主后七十年呢，这个罗马的太子啊提多啊带着大军呢、啊、这个围攻耶路撒冷，最后把耶路撒冷呢拆的一块石头也不落在一块石头上面啊，整个耶路撒冷被拆毁。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当时的犹太教中间的这班的人呢、啊、还有那些圣徒们呢，他们心里很难过 啊他们面临这个情况。所以呢，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寄望的不是地上的城，那是天上的那座城。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希伯来书作者讲到亚伯拉罕这一段的时候呢，啊，突然插进这一段话啊，给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呢，达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不仅让你个人在你的生命中间能够享受神各样的祝福，弟兄姊妹们，还给你带来一个荣耀的盼望，非常大的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关于这座城，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我们都需要有认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看见。那接下去啊，就今天我们要看的十七节，就亚伯拉罕的信献以撒的这段故事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亚伯拉罕呢，他说因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说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儿子献上。我们中文的翻译这边有点问题啊。啊，这便是那欢喜，那个欢喜两个字是没有，正文你原文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就说呢，亚伯拉罕已经领受了神的应许，因为什么呢？以撒生的时候呢，就是从应许生的，因为他那个一百岁的生这么一个儿子，对吧？这完全是神的应许。所以呢，那一天呢，难怪哈，亚伯拉罕到这个摩利亚山上把这个以撒献上去的时候呢，他能够献的这么样的从容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记载这段故事，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最高峰，他把他最心爱的儿子放在这个祭坛上面。我记得有一些人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为这样描写生动啊，就说啊，你看那个老老亚伯拉罕啊，要把他这个亲爱的儿子要放在祭坛上，看了又看，心里舍不得啊。然后呢，你看他绳子绑他的手都发抖了，手都发抖。再三跟他儿子讲：“儿啊，你不要怕啊，这个把他绑住，然后把他放在祭坛上。可能是以撒自己爬上去的，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很老了，抱不动他儿子，可能躺在上面让他绑着。”绑了之后呢，他说啊，这个亚伯拉罕拿着刀，哇，心跳很快的，汗也流出来了，手也发抖了，啊，那么要杀自己的儿子了，对不对？因为姊妹们，这个哈，用来哈写故事可以，但是事实上圣经不是这样描述的，对不对？亚伯拉罕绝没有人所描述的是这样的。发抖啊，害怕了，这没有。神也是试验他是不错的，但是亚伯拉罕怎么样？非常从容的把他献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里面的看见。因此呢，他已经看见耶稣基督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他曾经讲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对不对？亚伯拉罕已经看见了。所以怎么样呢？没有犹豫就摆上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个神试验的时候呢，今天呢，我们常常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小的经历里面呢，我们来解释神给我们的经历啊。我们总觉得神一天到晚在试验我们，对不对？我们信心又很小啊，所以神试验我们的话呢，我们也摆不上去，对不对？那不要说把这个以撒摆上去，以实玛利我也摆不上去。对不对啊？这个怎么摆得上去呢？弟兄姊妹们，神 不是做无理的要求，因为神已经让亚伯拉罕里面有荣耀的看见，他知道神是何等样的一位神啊，是创造的神，对不对？所以呢，即使他把他杀了，神还可以叫他活，他就是这种信心啊，所以他没有犹豫。所以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这个故事，就把神后来要把他的儿子摆在十字架上的故事整个显出来。所以那天亚伯拉罕在那献祭的时候呢，他没有犹豫，一点都没有犹豫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解释，这个呢乃是怎么样，因为他里面有那种的看见，所以他才有那种的奉献。所以就怎么今天神叫人奉献的，也不是这么勉强的，你如果里面没有看见，神才不会勉强你的了。当你里面眼睛被主开启之后，你看见神儿子的宝贵之后，弟兄姊妹，你的奉献是很容易的，我们巴不得奉献，巴不得把自己交给主。今天呢，你要叫一个年轻人出来全世界侍奉主，有时候很困难，对不对？我觉得我当初出来侍奉主没经过什么挣扎的，我觉得很容易啊，奇怪，我那个时候怎么会这么容易啊？那么多反对，对不对？连我家人也反对，但是呢，我就很一点都不犹豫，就把自己就献上去。是主啊，在我们里面呢，略略的开了我们一点的眼睛。就是那么，这个属灵的看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他在这里哈，他已经领受那个应许，所以因为下面呢，神曾经还有话论到这个儿子，对不对？这个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啊，那这一刀下去的话呢，这个以撒杀死的话呢，这后裔下面也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亚伯拉罕记住神的话，不怕，神已经说了，从以撒生的才是后裔，神要我杀我就杀了啊，神会负责任。所以他有这个看，这个是真正的信心啊，真实的信心。那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他里面的一个属灵的看见。所以后来呢，他再得回他的儿子的时候，真是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一样，以撒好像经过死一样。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啊，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个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他一生的里面，在他神对他有最高的一个要求的时候，他怎么样的能够顺服神的要求。所以这个里面的看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下面呢就讲到他的儿子以撒，他说呢，这个以撒呢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因为呢他的眼睛啊，属灵的眼睛啊，在给他的雅各以扫祝福的时候呢，他已经看见将来的事。虽然我们读那段故事啊，我们看见这个以撒祝福错了，对不对啊？然后雅各把他那个祝福骗去，但是呢，他那个祝福的内容呢，确实指的是将来的事情。所以这里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所以能够有那一种的将来之事的看见，是因为他有那种的信心。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祝福这件事情啊，也是这个也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啊，基督徒也知道要常常把祝福给别人，不过我们那个祝福呢跟以撒的祝福不一样。我们这种的祝福呢是叫做意愿上的祝福，希望你这样，所以跟中国人讲的吉利话差不多，愿神与你同在，这个话很容易讲，对不对啊？弟兄啊，愿主祝福你，God bless you， 这美国人呢、啊，这个这个这这种都是口头语啊，这是一种很这个这个这个随口就出的那种祝福，叫做意愿的祝福。因此呢，以撒的祝福是什么？是叫做看见的祝福，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啊。因为他们这样祝福，下面事情就这样成就了，这个是何等的不一样。所以，我不是说前面这种意愿的祝福不好，你也是好话，对不对？总是好话啊，总不是不好的话，对不对？有的时候给弟兄姊妹也一点安慰，听见哪有点心里舒服一下啊。但是不一定说按照你那个祝福下面就真有那个事实出现的，但是以撒的祝福不一样，他这个是从信心中间的看见了基督而生出来的祝福，这个不一样。这个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他论雅各的故事也很简短的，但是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句话背后包括雅各的一生的故事在里面，对不对？那个故事是很长篇的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告诉我们说呢，他这个雅各临死的时候啊，约瑟把他的儿子以法莲跟马拉西亚带到这个雅各的身边，他呢看见他爸爸呢那个老眼昏花，怕他这个弄错了，所以呢把这个以法马拉西呢对着他的右手，因为马拉西是长子，然后把这个以法莲对着他的左手，结果走到跟前去的时候呢，这个老雅各就把这个手啊这么交叉过来了，把这个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这个左手按在马拉西头上。这个约瑟一看到、啊、这个不对了，就是扳他爸爸的手，希望把他说爸爸你弄错了啊，不对的，不是这样的。啊、哦，雅各说什么？我知道。你看，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按照天然的生命来讲的话，已经非常的衰残，但是灵里面的眼睛怎么样？还是透亮。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神告诉我们，我们的外体啊，可以一天朽坏一天，但是里面的人要怎么样，一天新一天啊！我们不能人老了，灵也糊涂了，那就糟糕了。我们外面的记忆可以没有，灵里面越过越明亮啊！雅各就是这样，临死的时候呢，那么给两个儿子祝福，你看见那个里面那个属灵的判决力啊！一点都没有减少啊，这个乃是怎么样？因为他灵里面深处的一个看见，这种的看见是从基督来，从神的儿子来的。然后他就上面讲说什么？他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个杖呢，哈，就是雅各说，后来呢，经过皮努以勒。被这个神呢摸了他的大腿窝以后，他变得瘸腿以后，他说一杖一根杖，所以这根杖呢代表着神的管教。现在呢他可以扶着杖头啊，代表神的管教，神一生在他身上给他的管教，就告诉我们说呢，他看见他一生的经历都是出于神啊，虽然其中有人的挫折艰难，但是你又属灵的转机，所以那根杖就代表着雅各一生的经历。现在他可以最后的时候，在人临终的时候，他可以把他一生的经历啊，带到神的跟前。他在这里呢，敬拜神，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个扶着这个敬拜表示什么意思？在雅各的身上表示心悦诚服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敬拜代表着心悦诚服啊！我们知道一切所有的属灵的事情呢，只有最后达到敬拜的时候呢，才具备完全的意义。所以最近呢，我心里面常常感觉，我们神的儿女们在一起，尤其教会的生活里面，最后应该是一个敬拜。 一切聚会最终点的时候应该是个敬拜。这表示说呢，我们在这里所有弟兄姊妹们个个都心悦诚服，我们把主摆在我们生命的最中心的地位，最高的地位上面。所以敬拜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呢，也是人生的意义达到一种完全的表现。所以雅各就是这样扶着杖头敬拜主。你敬拜神，你看多美丽的一幅图画啊！他扶着这根杖头的时候呢，这个杖代表他一生的经历，那么那个敬拜表示他里面我心悦诚服，对于主在他一生所有的带领没有任何一句怨言。敬拜说明什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多么宝贵哈、啊，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哈、啊、在主跟前呢、啊，应当明白敬拜的意义。我喜欢我们中国人呢对这个一周的这种的安排，我们称之拜，对不对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啊。哎呀，这个中国人这个用这个礼拜、啊、太好了。那个美国人那个什么 Sunday Monday 的这个什么没多大意义，对不对啊？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每天都是礼拜，这个礼拜原文其实是敬拜，就是 worship。所以你每天的生活都是 worship。中间上海有个弟兄就是这样，在银行里做事情啊，这个是很高的，是好像行长什么的。他底下这些职员就说：“你怎么天天都到教会去啊？天天去聚会去敬拜神啊？对啊，那你们看见吗？礼拜一也是礼拜，礼拜二是礼拜，礼拜三也是礼拜，天天都是礼拜啊！所以我们天天应该到神的跟前去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用的好啊，我们就是要叫我们呢，礼拜一也是礼拜。”礼拜二也是礼拜，礼拜三也是礼拜，天天都是礼拜，礼拜天呢更是礼拜，对不对？敬拜啊，所有神的儿女们的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巴望我们能够到我们一生最终端的时候，能够像雅各一样，我的丈夫敬拜神，神啊，我的一生所有的遭遇所经历的，都出于你。没有一样事物是不好的，你的带领最美好的，就是何等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必须呢从经历里面产生那种真实的信心，然后里面对主有真正的看见。所以雅各虽然这里一句简单的话，但是非常的美丽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到了约瑟身上的时候呢，他就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因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阴影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啊，这个真是对圣经的认识是透亮的。我们知道约瑟一生的故事也很丰富，对不对？而是他能用一句话把一生的约瑟一生的经历都把它总结起来，并且这一句话呢说明了约瑟一生经历背后那个主要的原因啊，那是因为什么？他里面有个看见，看见了主啊。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所有这些人物都是注视基督的人物，因为他们看见了主，所以他们的生活中间就有着许多丰富的经历。因为他们看见了主，所以他们一生在主的跟前具有这么美丽的一种结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瑟在这里的情况，他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要出埃及，我们说这是个预言呢、啊。因为约瑟死了，以色列人到埃及啊，一共有430年啊。所以呢，约瑟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还过最好的生活，他们还没有受逼迫。但是呢，约瑟已经预言将来他们要出埃及。所以你看见哈、啊，他的灵里面的光景啊，不仅是明亮的， 他能够超越时间的看见将来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其实到了新约时代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个眼光了、啊。我们能不能穿透过今天的物质的世界，今天眼前所看见的，看见很快就要临到这个世界的那个荣耀呢？我们都知道主回来的日子非常临近，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从灵里面真实有这种看见呢？还是我们只不过是一种头脑上一点的知识呢？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你看见约瑟临终的时候呢，预言，那我们知道这个临终啊，跟雅各一样，这是人呢这个生命的火花是最微弱的时候，但是呢外面可以衰退，里面呢却是非常的新鲜。那并且呢，因为他看见了以色列人将来呢要这个离开埃及，所以他就为他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所以呢他们不要叫他呢把他整个埋下去啊。他说将来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要把我带走。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心智我们实在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它。如果你真正能领会这个其中的感觉啊，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呢人活在地上啊，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他们所向往的不是地上的事物，他们所向往的乃是神的永远的事物。所以你看见留这个骸骨这件事情啊，就说明了这个约瑟里面对神的这个爱慕啊，那一种深处的这种爱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些人真的是神眼中的宝贝啊。所以他留下遗命怎么样，就要证实一件事情，神将来的指示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他留下这个遗命。然后我们晓得后来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两三百万人呢、啊，带着牛羊这些土地一起出埃及啊，那么其中有人扛着这个约瑟的骸骨，对不对？约瑟的话语终于得到应验。弟兄姊妹们，这些人乃是从远处望见啊，心里面的渴望爱慕。所以这个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看见和认识，建立了他们这种美丽的人生。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的生活到底是只活在我们个人的经验智慧和我们小小的这个范围的情况里面呢，还是我们也能透过信心凭着的眼睛被主打开看得更多，你透过眼前的事物能看见将来。我实在感觉哈，这些年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逐渐从我们中间慢过去，特别过去我认识一些爱主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世的日子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这些人活在世上跟别人不一样，跟一般的基督徒也不一样，信主跟信主还有很大的差距。那我知道这般人用他们灵里面的眼睛被主开启，所以他们的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这个信心的表现的生活非常的美丽。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少看见这样的情形了，这实在需要主的怜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呢，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这是一句叹息的话，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要常常把这句话在心中，因为这是给末了时代的一句话，对不对？因为主说他再来的时候，他能真正遇见地上有信心的人吗？你看这个是主心中的一个寄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蒙神的恩典，神已经把信心赐给我们，我们要活在这个信心里面，并且要叫这个信心的度量不断的被扩充。我们要朝着希伯来书前十章所说的 神的儿子的这一个认识里面往前啊，我们要多多的看见我们的主，从各方各面看见我们的主，求主扩充我们的度量啊，好像我们在主面前呢，这个信心的生活，如同古代的这般的圣徒们一样。那下面呢，我们知道他们就开始提到摩西啊，这里首先呢，他先讲到摩西的父母。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在这里哈，没有忘记摩西的父母。我们常常读摩西的故事的时候，眼睛只注重在摩西身上，但是这里呢，他的父母啊，也是一般有信心的人。若是没有他的父母，就没有摩西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哈，看见他父母做的虽然是一件好像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但当时呢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埃及法老王一下了命令呢，这个希伯来人只要生出来男孩子就把他杀掉，对不对？结果呢，摩西的父母呢没有杀掉，并且把他留下来了。那因着信心呢，把他藏了三个月。哎呀，这三个月哈，圣经讲说藏三个月，我们看着好像三个月很短呢，对不对？但这三个月对于摩西的父母来讲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所以圣经特别讲说呢，把它藏三个月，就是讲到摩西的父母的这一段的经历，是充足的完全活在信心的里面，因为他们里面有一点的看见啊，所以呢，他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非常的宝贵。他们在告诉我们说呢，今天人呢，这个勇气也是从信心产生出来的。没有信心呢，很难有勇气。有信心，就没有惧怕。他这里特别讲说呢，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啊，其实呢，我们看每一个父母看自己的孩子都是俊美的，对不对？我们那个老大生出来的时候啊，黑不溜秋的。这个好多弟兄姊妹跑去看呢，因为这个很高兴，他到时候就哎，这孩子在那里，结果一看呢，我看那个表情呢，一看呢，啥都不讲话的。因为呢，实在不好看，开头我看也不好看，但是自己的孩子，对不对？这妈妈的宝贝都不得了。这个母亲呢，所以摩西也是这样，他的母亲特别宝贝他，啊，我们知道他母亲尽了很大的这个功劳，所以按理讲在这个自己的父母的眼中来看，都是好看的，对不对？那这里特别想说，摩西生出来非常的俊美啊，小孩生下来就很漂亮，啊，他说好像是因为这个漂亮啊，因为这个俊美啊，所以怎么样，他的父母就怎么样把他藏起来了啊，所以我想这也有主的意思啊，主的意思，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很难违抗这个法老的命令，因为在那个专制的时代哈，这个帝王下命令，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我们看见哈，这个俊美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从神而出的一种美好，他乃是注重那个属灵的美。到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是注重那个属灵的美，所以他们把这个美好的生命怎么样，把它隐藏起来。这个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是吧？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珍藏了没有属灵美好的东西，注意属灵生命。要宝贝。今天我看很多基督徒啊，这个活在这个金时代的这个法老的王的底下的，我们好像也是不太珍惜这些美丽生命的东西，很糟蹋这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看见有一点属于美丽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心里面怎么样？你要珍藏它。就我比方我举一个实际的经历的例子来讲。我以往年轻所听到，常常听年长弟兄姊妹讲， 哇，他那个信息里面一有几句啊非常宝贝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啊，我立刻就牢记在心。哎呀，我知道这个东西啊是非常宝贵的，就回去做我的反复思想。那么这些话就记在我的里面。比方说我这些年常常提到像 Stark Students 有些好的话啊，你看像这个什么啊，这个 Sins Divided Christ United， 哇，太好的话啊，这是什么俊美的生命，把它珍藏起来，珍藏在心里。像宾路易师母所说的啊，你要这个cold blood to follow the Holy Spirit， 好，跟随圣灵要跟随到冷血的地步，这是好话。所以那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会不会欣赏属灵的美丽？会不会珍藏属灵的美丽？这个也是根据你里面对主的看见。你要知道，那些生命东西一出来是跟基督发生关系的，因为你里面对主有个爱慕，你就宝贝。所以今天有的弟兄姊妹们听到了，就是听来听去都是那些故事啊。所以有些地方一些弟兄姊妹讲说啊，孙弟兄从前讲一个猴子吃香蕉那个我记住。当然了，那个故事也是不错了啊。你怎么光记得猴子吃香蕉呢？是不是？那些好的话、真理的话都没记住啊。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听到就是要听故事，是不是呀？听故事就很开心，是变成一种欣赏啊。事实上呢，在我们生命中也产生不了什么果效。那些真正宝贵的话语，那个俊美的生命，弟兄姊妹们，你要学习会欣赏，你要学习怎么样会珍藏它，因为魔鬼今天就除灭这些东西的啊。我们很可惜，今天很多各处神的儿女们，我看见大家所追逐的东西啊，都是一些很肤浅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讲到摩西的父母啊，他们这个举动啊，圣经特别把它记载下来。他重要在哪？因为什么？他们知道怎么样珍藏那个属灵美丽美好的东西，因为这个是法老王所不喜欢的，所以他们因着信呢，就抗拒王命啊！你看这里啊，不怕王的命令，所以因为有那种的信心和那种看见，所以呢，他们。里面有那种的没有惧怕的这种的勇气在里面。那下面提到摩西的时候呢，他首先讲到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捍卫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令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里开头讲到摩西前40年在王宫里面的这个生活啊，我们都知道，读旧约圣经呢，我们觉得这个啊，好多人很羡慕，哎呀，这个摩西真的很 lucky， 哈，别人的孩子都被杀了，他居然变成法老女儿之子，你看看啊，不仅没有被杀哈，怎么还？弄到那个当时地上最大君王的这个王宫里面去了啊，享受这个地上的荣华富贵呀、啊！他前40年呢、啊，真的是过着王子般的生活了，对不对啊？哎呀，那个享受是不得了的一个享受。但是呢，圣经讲说怎么样？摩西在信心中长大，因着他里面有了一个另外一个看见。弟兄姊妹，在那么样一种的繁华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底下，摩西产生了另外一种的不同的一个看法。所以弟兄姊妹们，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对基督啊有一点点的看见， 地上的荣华富贵就算了。今天呢，我们把地上的荣华富贵啊看得非常的大，就是因为我们还没看见主的宝贵。因为我真正看见主的宝贵的话呢，这个地上的事物就算不得什么。他说呢，当摩西长大了，这个生命开始有了一个成熟的比较成熟的一种表现的时候，他下面是什么，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哎呀，人家是巴不得去做法老女儿之子，对不对？去认干妈也要认的，对不对？你还不肯嘞。哎呀，你这个真是人家讲你这个真是不识抬举，对不对？啊，你真是这个太可惜了啊！他不肯，因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呢？因为里面有另外一种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在地上，就是因为里面的看见，他们向着这个世界不肯。所以不是这个地上的事物啊，不吸引人，就是基督啊，更迷人。所以我很喜欢 Fanny Crosby 里面写的那首诗，对吧？这个迷与基督啊，因为怎么你也没给基督迷上啊？啊，笑，你没给基督迷上怎么样？啊，那给基督迷上就有福了。多少的弟兄姊妹们呢、啊，跟随主，这个痴痴迷迷的，那个除了主耶稣啊，他什么也不要。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我后来想，他这个，他在地上，他没有什么乐趣啊，别人看报纸他也不要看，电视他也不要看，我就说，曾经跟他讲，我说你打打毛衣嘛，他打了两下他也没兴趣，他就是整天喜欢祷告，喜欢聚会啊，真的，我母亲最后来我发觉一个老人家什么兴趣都没有，也有点麻烦。这个你有点兴趣的话呢，你至少你生活里面你自己找点乐趣嘛，对不对？他就整天呢，这个要一聚会他就跑得比谁都快啊。兄弟们，那有的时候我兄弟们带他出去，这个出去去旅行，有一次到纽约去啊，在看那个大楼，哎呀好好看，他说这有什么好看的？他的兴趣啊一点都没有。但是呢，一唱起诗歌祷告，我母亲祷告声音很响亮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他？有些比较在这年纪久的听见我母亲祷告声音很响亮啊，唱诗歌啊，快乐无比啊！他就是巴不得天天聚会，最好从早聚会聚到晚都不要停的。那个里面被主吸引，当然我母亲其实还是很多基督徒中间是很平凡的一个基督徒，也不是什么出名的人物，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如果能迷于基督的话，那真的像这个作死啊，什么法老女儿子才不肯呢？要叫我叫那个法老女儿叫妈，她是不肯叫的。那这意思就是这样啊，不肯的。因为什么？它里面有另外一个荣耀的看见。他下面说什么？不仅不肯，宁可和神的百姓受苦害呀、啊，也不愿暂时享受什么最终之乐。哇，这个摩西的看见真的是，当然我们晓得当时埃及的王宫里面，那恐怕也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啊。这个帝王之家统是非常非常淫乱，这个里面可能非常非常混乱的东西。那摩西看见这些东西啊，心里面厌恶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也是因为信心的缘，对不对？因为看见了主的缘故，宁可什么呀，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心里面真正的爱主的话呢，啊，我们就怎么样？第一个，我们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你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呢？如果你稍微的被主吸引一点，我们多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啊。但是今天有的基督徒呢，在这方面看见的不够啊，他喜欢跟外邦人在一起、啊，去吃喝玩乐，他喜欢弟兄姊妹。我们宁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啊，这个里面不一样，就是受苦害也没问题，也比怎么样呢？ 比这个什么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来得更好啊。所以呢，这种也告诉我们说哈，这种更高的一种属灵的生命呢，它弃绝那个次好的东西，这是生命中的一种的排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一个非常尊贵的生命，这是属天的生命，是神的生命，所以这个属灵的生命在里面呢，它有自然的一种排斥，对这种外面事物的排斥。所以这个叫长大，你这个生命越长大越丰盛的时候呢，他对这些东西自然的就排斥，也不需要教导。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看见有很多人呢，从前我年轻时候的规定说，基督徒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啊，我们守这些规条守得苦得不得了啊！哎呀，你这个做嘛，良心又不安，对不对？没脸见弟兄姊妹，不做嘛，这个里面这个也难过啊。弟兄姊妹们，其实不需要这样，你要带领弟兄姊妹属灵生命长大，等到他里面一长大的时候怎么样，这自然就排斥了，你叫他去做他也不做，他根本没兴趣，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量要在我们里面增长啊，这个就会有像摩西这样的一种经历。下面他说，看为基督受的凌辱啊，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啊。弟兄姊妹，基督的凌辱是什么样的凌辱？你把四福音书读一读啊，主耶稣在那里啊，又吐沫在脸上，又手掌打他的脸，羞辱他，戴荆棘冠冕，对不对？到处被人这个拒绝啊，这个羞辱啊，这个羞辱谁要呢？今天如果把埃及的财宝跟基督羞辱摆在我们跟前的话呢，我们恐怕大多数人都选的还是这个埃及的财宝好一点的。对不对？那个，但是呢，居然摩西会说他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降生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信心呢，这个属灵的看见，他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受苦了。哎呀，他觉得这个比埃及的财务，他用这个埃及财务来做比较，因为这是心的问题，因为我们人的心啊。最容易受影响是财务，对不对？这个主耶稣也讲啊，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是真的。所以呢，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个财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代因素。所以他这里用这个来做比较。当然，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在地上的受苦不是白白受苦。因为什么？下面讲的，因为他想望主要是怎么想？哎呀，他看见了更高更大的啊，所以眼前这个呢，就看起来算不得什么。保罗呢，看万事如同粪土，对不对啊？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因为什么？他里面看见了主的宝贵，算不得什么。实在来讲，今天啊，我们人活在地上，我们人堕落之后，我们人很可怜的，我们被撒旦欺骗，几千年的人类都是在撒旦的欺骗之下，我们被物质的东西蒙蔽得非常厉害，我们蒙蔽到一个地步，心智都昏暗。今天人的眼睛看见的都是这些东西，看不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所以当你里面真正的被主开启，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时候，这个地上的东西就失去它的颜色。所以摩西哈，在这头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在他的生活中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里面信心的眼睛开了，他看见了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只告诉我们要注视基督， Gaze upon Christ， 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盯紧在主身上。过去这些圣徒们，所以他们的一生在主跟前能有这么多许多宝贵的经历，那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里面的看见，还不在乎他们个人是什么了不起。就是么圣经呢，从来不喜欢讲人多伟大，没有什么人是伟大，结果他们，我不要把这伟大的用在什么人身上， 结果他们讲这个，你去圣经找啊，有没有讲过伟大的大卫、伟大的摩西？圣经从来没讲。但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常常提到于圣徒的伟大的圣徒啊，就是你们不是那个人伟大，是主在里面伟大，用主在我们里面伟大了，所以这个人就显得比较尊贵一点啊。如果摩西没有基督的话在里面的话呢，他也只不过几千年，可能历史上我们也不知道这么个人物，对不对？那个法老王很多代人，那个埃及历史我们怎么熟悉呢？我们至少晓得个法老，那个法老好多代，对不对？那么顶多做了一代的法老王就是，对不对？那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摩西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当时他里面对基督有一个看见，有个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们，信心啊，我们在讲信心是一个属灵的看见，这个看见乃是指的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自己，而这个看见的内容要根据希伯来书一章到十章的整个的范围，所以我们要回头啊，把这些再仔细读一读，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论到神的儿子，论到他的身位和他的工作的时候，论到他的职分所其中所包括的内容到底有多丰富。那么也求主借着他的灵把这些话更多开启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里面有一个辽阔的一个眼光来看基督，那就怎么样，我们的信心度量自然就增长了。当你的信心度量增长的时候，你属灵的生活就变得丰富。所以希伯来书这本书实在是非常的宝贵的。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只能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我们要更多的看见，虽然我们对你略略的有一点认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认识还是不够的。但愿因着这个认识的增加，使我们信心的度量更增加，使我们在属灵的事上能更多享受你里面的丰富。主，我们感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在这些话语上继续的带领我们，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主啊，圣愿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都成为有信心的人。我们在等候你的日子，主啊，不是一种贫穷和软弱的等候，主啊，乃是一个荣耀的等候，并在里面看见主的宝贵，看见主的伟大，看见主的荣耀。主啊，叫我们真是能够越过越离地上升，主啊，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里面。亲爱的主耶稣，历史历代你都吸引人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愿意像这些爱主的人他们一样的来经历你。亲爱的主，但愿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主也多多的得罪一些信心的见证人。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你乐意向我们施恩典。主啊，你的能力也能使我们达到你所要我们达到的光景。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再祝福你的话，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
阿们。